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是讲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普门品全经在第25品。普门品科判呢有两段，第一问答，第二这个实名的这个是文凭的功德啊，这是法华会议偶一大师啊，顺着原来智者大师法华文具的科判，因为在那个时候啊，普门品后边是没有句诵的，只有长文，所以它只分两科，第一是问答，问答是长文里面有两番问答。第二的文品功德就是后边儿时持地菩萨以下一直到发菩提心，那最后那一段长文呢，那就是文品功德。那么问答因为到了这个明朝偶一大师的法华会议啊，有句诵了，句诵啊是根据天平法华经补上的，上次讲过。那么因此偶一大师的法华会议里面问答下面再分长文句诵两端，长文就是两番问答，句诵就是后来补上的句诵啊。而是无尽意菩萨与句问曰，世尊妙相句以下一直到夫句海无量事故应顶礼，这个句诵后来补上的，所以这个会议啊就根据这个句诵，就把这个问答下面分长文句诵，长文就顺着原来的科班呢，有两番问答嘛，第一是初番问答，第二是二番问答。初番问答是问答得名所以啊，是由无尽意菩萨请问观世音菩萨是什么原因他的名字会叫做观世音，是问答得名的所以然，问答得名所以。第二番问答是问答有话方便，问答有话方便。现在是先讲第一番的问答，那么第一是问，第二是答。问就是无尽意问，也就是当即请问，普门品以无尽意菩萨为当机，所以无尽意出来请问。答是如来的答复，就释迦牟尼佛的解答。那么先讲这个无尽意菩萨的请问啊，这个经文如果你觉得请出一部法华经那么厚那么大比较不方便的话，如果你有单本的普门品，不妨带这个单本的普门品啊，那么就比较方便了，不必拿那么厚的本子了。无尽意菩萨的请问呢，上次是略略讲过了，现在再约约观的解释，就是约离的解释，做一个简单的说明。无尽意菩萨是一位菩萨的名字，叫做无尽意啊，因为世界无尽，众生无尽，而菩萨度化众生的智愿也是无穷无尽，因此他的名字叫做无尽意。华严经里面有十无尽藏品啊，里面有说十种无尽，这十种无尽每一种都是无穷无尽，所以十种无尽中又有无尽中显示无尽的无穷无尽。那么总之呢，就是显示菩萨度化众生的心意无尽。那么这位菩萨也是悲心恳切发心要广度众生，敬畏来机，所以因此啊他的名字也就叫做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是大悲心最殊胜，寻声救苦， 所以要由这个无尽意菩萨他的愿力他的悲心同样是无尽的菩萨出来请问。所以无尽意菩萨即从坐起啊，从自己原来坐着听经的位置啊起来啊，菩萨以诸法空为坐啊，虽然以诸法空为坐而不住于空，所以从坐起啊，坐位表诸法空坐，现在从坐位起就是表示啊，虽然是以诸法空为坐啊，而不住于空，不住着于空，所以从坐起。因为要请罚，所以从座位起来啊，来到佛的法座面前啊，偏袒右肩，坐着听经的时候两肩都由袈裟盖覆起来的，现在要表示请罚，落出右肩，印度的风俗以落右肩为表示恭敬，有事弟子扶其劳，右手劳作方便，所以把袈裟搭在左肩上，右边的北棒啊把它露出来，做事方便。那么这里有个表法，人有两个肩膀，以两个肩呢来表这个全实两种道理。左肩表实法，就是一圣实相的实法，实不可说，实法没有办法用言辞表达的，所以大品般若说生与生不可说，生与不生也是不可说，不生与生也是不可说，不生不生皆不可说。一圣实相之理不能用言辞表达，所以口欲言而辞爽，心欲圆而虑妄，所以叫做不可思议。因此之故啊，以左肩覆盖起来表示实法不可说，所以覆左肩，右肩表全法，全巧方便，度化众生的全巧方便，全巧方便就可以说，所以大品说有因缘故亦可得说，虽然是不可说，但是为了度化众生有四悉檀因缘故也就可以说了。因为世界悉檀使众生的欢喜意，所以可说，为人悉檀使众生的身善意，所以可说，对治悉檀使众生能够对治烦恼的灭恶意，所以可说，第一义悉檀使众生入离，以全巧方便的言辞啊，使众生得到入离的利益，所以可说。所以本来是不可说，那是一时之法，比左肩覆盖起来，而以度化众生的全巧方便，以四悉檀因缘亦可得说，所以四皆可说。因此之故比右肩露现出来，就表示全法是可以说的，不说众生没有办法得利益，所以全法全巧方便，以度化众生的方便呢是可以说，因此偏袒右肩就表示全可以说，没有全法有没有度众生的方便，因此全法是可以说的。合掌对佛的恭敬啊，合掌是最普通的这个礼貌。我们学佛，凡是彼此啊、做佛弟子的人见面了，都是合掌，合掌表示恭敬啊。这个合掌是最普通的礼貌，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见到任何人啊，那么见面礼呀、就是合掌，合掌表示恭敬啊。那么现在都学习这个西洋的方式啊，都是用握手啊。握手啊，有人呢双管齐下，一合掌也握手啊，这实在是多余了，头上安头啊，不必这样子啊。那么我们学佛的合掌就够了啊。 中国的礼节抱拳表示恭敬啊，中国儒家的习惯，他的这个对人的表现的恭敬法呀，就抱拳，抱拳啊。我们是合掌，学佛的是合掌啊。实际上这个合掌啊，不止佛教是合掌啊，其他的宗教也有合掌的啊。现在这里的合掌啊，也有表法。人有两个手掌，一个手掌有五个手指头，那么两个手掌就十个手指头，十个手指头表示十法界，十法界。现在向佛合掌啊，表示收十法界归于一心啊，把十法界收归一心，十法界不出一心，所以华严经说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所以合掌就是表示收十法界会归一心啊，合掌这是表示一种表法的意义啊。向佛，因为要向佛请法呢，要请问佛法，所以向佛啊，无尽意菩萨的脸朝着佛脸而来说话，向佛。那么这个脸向佛呀，也有表法。我们众生一向都是背觉而合成啊，这个颠倒妄想啊，轮回生死都是由烦恼造业而受果报。那么因此众生都是背了本有的本觉啊，而合于烦恼的六尘啊，这众生是背觉而合成的，背道而驰的。现在我们学佛呀，向佛，向佛就是表示啊，我们现在翻过来，所谓啊，回头是岸啊，回光返照，回过头来向住佛，就表示啊，背成合觉，背住尘劳啊，向住佛觉啊，佛是个大觉者，现在向佛就是表示向佛的正觉啊，就背尘而合觉，背住尘劳，向住佛的正觉，所以叫做背尘合觉啊，因此叫做向佛。那么这里就具备三业恭敬，偏袒右肩合掌，这是表示深夜恭敬，身体的深夜恭敬。向佛必定是至诚恳切，一心专向于佛，那就是意业恭敬。耳作誓言下面说出话来请问佛法，那就是口业恭敬。身口意三业恭敬来请问佛法。下面就是无尽意菩萨向佛的请问了啊，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这就是问答得名所以的问啊，无尽意请问啊，世尊呢，我要请问你老人家啊，这个观世音菩萨他为什么他的名字会叫做观世音啊？以何因缘？和疑问词啊，啊，有什么缘由啊？因是理由了，缘由了啊，有什么助缘成就他的名字叫做观世音？有其名，必有其一呀、啊，啊，有这个名字，必定就含有它的意义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叫做观世音，可是。它有什么道理，什么意义叫做观世音啊？得名的所以然是为什么呢？因此啊，无尽意菩萨请问于佛，要问佛当然要表示恭敬啊，一开口世尊，世尊就指佛为十法界中最为尊贵，世出世间最为尊贵，所以叫做世尊啊。要请问佛法，向佛先称一声世尊这是礼貌啊，很普通的礼貌。我们凡是要有事要问人啊， 也要先称对方啊，不能用我们这个土法子喂，对，问人他不没有姓没有名字喂，问什么呢啊？有人很奇怪的问法啊，我从前在还是当小沙弥读书的时候啊，有人不懂得这个问的方法，他这个字不认识啊，他问这个老前辈这个字不认识，他又很傲慢的这个问法，他把这个书拿到这个老前辈的面前也没有尊称，那么就你这个字怎么念啊？我请问你自己安怎念啊？那么如果有请问还好一点了，他不是您自己安怎念啊？你这个字怎么念啊？这个老前辈他也不客气啊，我怎么念给你何关了？我那点还没有什么关系啊，我点我的还没有关系，如果你这种方法来请问人家，你得不到答复，得不到答复，最起码你要恭敬啊，请问这个字怎么念，这个字怎么念，因为我不懂吗，我请问你这个字怎么念，这样子人家会答复，哦，这个字该怎么念，假如你问人，你自己按哪点，我按哪点还没有什么关系啊，就变成这么一种情况，所以这个凡是跟人谈话这个礼貌都是非常重要的，你看佛经啊，这些佛弟子们对佛讲话呀都是非常有礼貌，第一句话必定先于来一个尊称世尊那么就是不知道对方的姓名，那你也有一个随便的尊称吧比如说男性嘛先生，女的嘛小姐那么如果你都没有表示尊称的这个一句话随便就问人家不会答复你就会发生这种情况，所以无尽菩萨他有至诚恳切的心代替众生请问观世音菩萨他是什么原因啊，他的名字会叫做观世音啊，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啊在开头讲这个普门品的品题的时候曾讲过了，简单说他的灯明所以然按照楞严经说他修耳根圆通得到这个耳根三昧，具备圆通常三种功德，那么因此当时他是在观世音佛面前发心修这个耳根三昧得到圆通常的功德，那么因此观世音佛就替他取个名字那你就叫做观世音吧观世音菩萨的灯名从这个地方得来的，根据这个悲华经里面说他在宝藏佛的时候做转轮王的第一太子那个时候他在佛前发愿，他要以发大悲心寻声救苦众生，凡是有苦恼的时候他马上就要去救度他，因此宝藏佛就替他取个名字，那你就叫做观世音吧从此之后就称为观世音菩萨，这是他的灯名所以然。现在在本经的答复下面释迦牟尼佛的答复，这是说明他当时是因为他发了大心修了成就之后啊，凡是有苦恼的众生他都要去度他他们有这个广大的愿力啊，所以他的名字叫做观世音。那么现在这里是约化他的方面来说的，由他化度众生的方便以对众生呢寻声救苦，众生有苦恼的时候称念他的名号，他就随时现前要救度他离苦那么因此所以叫做观世音。那么下面的经文呢有释迦牟尼佛的答复了这个答复的文字里面有总答有别答后边有劝持名所以这个科判里面第二是答，答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答复，佛的答复里面有三段文，第一总答，第二别答，第三劝持名，答复完毕之后劝大家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所以第三是劝持名。现在先讲第一总答这个总答的文字啊就是接下去经文里面所说的佛告无尽意菩萨 释迦牟尼佛对无尽意菩萨说，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这是总答，先用总合起来的答复啊。佛对无尽意菩萨说，善男子啊，善男子是菩萨的通称，这一句善男子是称无尽意菩萨的。法华文句里面对于善男子的解释啊，善调柔越善，难直直越难，有大丈夫之美称，所以叫做善男子。调柔，调和而柔软，或会刚强粗暴，那就叫做善，就是好啊。难是直直，直啊是质量的直，实质的直啊。第二个直字呢是很直啊，不是歪歪曲曲的，是直的直啊。这个口音啊很难咬清楚，因为我的国语是大陆边学来的，不是对岸的大陆啊，不要搞错了，是马路的大陆啊。我在马路上的大陆边学来的国语啊，当然是没有办法念的讲得很正确了，所以这个直直两个字啊，反正我就没有办法把它弄清楚啊。这个两个字我会念成同音了，第一个直是质量的直啊，体质的质。第二个直是不是歪歪曲曲，很直的，好像那个槟榔树那么直啊，那就是直了。所以这个法华文句里面的解释说，直直越难，就是这个人啊，他的心地的实地的体质啊，他的性质啊是很直的。为什么直啊？直心是道场，维摩经里面说直心是道场啊。如果你能直心，当下就是道场，也就是说你要成佛从直心来，心不直啊，那就是歪歪曲曲啊，那么结果当然也就不好了，就不会有所成就。所以你要学佛必定要以直心为道场，所以难者就是直直啊，他的性质很直爽啊，直心是道场，直心求道，所以叫做善男子啊。那么这是大丈夫之美称呢 就是说菩萨道能够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修六度万根，那就叫做善男子啊。能修菩萨道，能发菩提心，就叫做善男子，不发菩提心就不能叫做善男子，纵然是个男人呢、啊、假如他没有菩提心，也不能在经里面称得善男子啊。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这是说明啊，要求度的众生的根基呀、啊，很多很多啊，所以叫做积多敬重，受度的众生的根基很多啊，要接受菩萨救度的境界啊，很多啊，那么这是显示菩萨的贯深印广，菩萨的大智慧修贯，贯众生的苦恼，而接引众生度化众生的这个感应也非常的广大啊。那么六凡法界六道众生都会有苦恼的，如果遭到苦恼的时候能称念观世音菩萨，菩萨随时现前就使他离苦得乐。所以受诸苦恼，苦很多的啊，三界有三苦，苦苦坏苦行苦，欲界众生三苦具足啊，身界众生没有苦苦，可是有坏苦，有行运流动的苦的行苦啊，因为他升到色界天呢，以禅定功夫不会有欲界的苦恼， 可是等到禅定的功夫啊，禅定尽了也要出定，出定之后还是要堕落啊，因为他修这个是世间禅，不能超出三界，所以禅定坏了要堕落也是痛苦啊，行愿牵牛一向是苦，所以世界有坏苦与行苦。无生界在八万四千大劫当中虽然没有坏苦，可是它有行愿流动之苦啊。最后八万四千劫啊，这个禅定的功夫满了照样也要堕落，所以还是有苦，三界内的众生有三苦啊。而我们欲界众生拿人道来说有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啊，求不得五蕴殖胜，有这八种苦。众生三界六道里面的众生，尤其欲界里面众生，总是免不了有生有死，轮回流转，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死了又生，生了再死，轮回无尽的痛苦。所以众生的苦恼无穷无尽，经里面细说到110苦啊。那么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就有八万四千苦啊，因此叫做诸苦，诸者多也，苦恼很多，所以叫做诸苦啊。那么众生的苦是果报，恼心地的烦恼啊，也可以说正在身体受苦的时候内心就有恼了，身体受苦啊内心就有恼啊啊，每个人自己都可以感觉得出来，免不了总是有病苦啊啊，或者身体外伤的痛苦啊啊。那么如果你身体上任何一个地方有个痛苦的时候，内心就烦恼啊，被加被困啊啊，那个被加被困就是烦恼啊，内心就苦恼啊。那你为什么吃饭吃不下呀，睡不着觉啊，痛苦嘛，因为痛苦，哎呦哎呦痛苦，所以你饭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那就是有苦必定就有恼了，身上苦心里恼啊，身心都苦恼，这个世间就是如此的。那么众生如果有这些苦恼的时候，你如果知道有观世音菩萨，闻听到啊，苦是由过去生造恶业啊，由烦恼的种子升起现行造恶业，造了恶业现在受苦报，果报的苦，那么是过去现在造的啊烦恼恶业而受现在的苦报。闻是观世音菩萨，这个闻或者是过去生曾种下善根，跟菩萨界有缘啊，那么今生又有善根，碰到善知识教导你念菩萨的圣号啊，那么听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闻是耳根发耳识，听到音声发耳识，了解观世音菩萨的圣号，知道念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啊，非常广大，能使众生离苦得乐啊，那么因此之故就一心成名。一心两个字最重要啊，特别注意，一心就是脱苦的根本办法啊，也就是说你要求脱苦要求离苦啊，念菩萨的时候必定要专一起心。假如你嘴里念观世音菩萨，心里打妄想，这个叫做散心念，散乱心念，救苦的可能就很小了，因为你心不专一啊，所以如果你专一起心来称名啊，这个是一心也有四理了，约四项讲，念念相续没有间断啊，一直继续念啊，没有停止没有间断的一直在念，那就叫做啊这个四一心啊，专一起心，念念相续，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念念相续啊，而不起杂想，心里没有杂乱的妄想，专一起心来念观世音菩萨，这就四一心。越理讲的理一心啊，那要念到自他不二，能所双亡，念到我的心与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打成一片， 所以自他没有两样，没有能念所念，能所双亡。到了这种境界啊，才叫做理一心啊。事一心有事一心的利益，念到事一心，念念继续没有间断啊，那就能够解脱这个事相上的灾难，例如后边说的火灾、水灾、水灾、风灾等等啊。这水火风三灾等啊，能够免除事相上的灾难，那就是最起码要做到事一心啊，苦恼现前专一其心，念念相续，没有杂念，专一其心来念，这样是能够当时脱离这个灾难。如果能念到理一心啊，那就能够断烦恼啊，能够解脱这个理难，就是烦恼能够断除，贪嗔痴等烦恼能断掉啊，断惑正真，超出三界，成就出世间的三圣圣果。所以念观世音菩萨不只是现在离苦而已啊，能够就近离苦的咯，到了超出三界，成就出世间的三圣圣果。所以这就显示菩萨的这个圣号啊，功德无边。如果你能自心专念啊，不但是现在离苦啊，而且断除烦恼啊。那么如果有人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即时观其音声，这就是显示菩萨的感应非常的迅速啊！你一称念，菩萨现前就使你呀、啊、得到解脱，皆得解脱啊！那么听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你马上念啊，那么菩萨马上就来感应，使你当下得到解脱，皆通通啦，隆重啊！意思就是说，不管你在哪一种苦恼的环境里，能够支撑称念观世音菩萨，所有的苦恼都能够得到解脱。这是总大，总大呀，文略而意广啊，它文字很简略，没有多少，可是意义很广大，后边别大的文字里面没有的，通通包含在总大里面。后边说免轻难，离三毒，满二求。除掉这些之外，还有其他的一切苦恼，比如世间的病苦啊、残废了、等等苦恼啊，通通都包含在这个众苦之中啊。所以总大，文字简略，意义很广，包含无穷无尽。别大里面没有说到的，通通包含在总大里面。后边的别的免轻呢离三毒，满二求文字很广，可是它的意义比较狭隘只限于当下所说的那一种的这个苦恼得到解脱而已。所以后边的别答文字很广啊，意义就比较狭隘，所以必定要有总大呀，才能包含无穷无尽的菩萨的悲心啊！必定要有别大呀，才能集去这个类别啊，来说明菩萨的救苦的方式啊！所以有总大，有别大啊！这里说一心称名，观其音声，随时得到解脱。里面有个疑问呐、啊，有个疑问提出来加以说明。第一，以凡夫心来想啊，一个人怎么能够应重击呢？观世音菩萨有几位啊？观世音菩萨只有一位吧？假如只有一位观世音菩萨，那么大千世界无量众生同时都要求菩萨使他离苦得乐同时很多众生都在受苦，同时都要求菩萨来保佑他，使他得解脱。那菩萨他只有一个人，他怎么能够使所有的众生都得救呢？这是凡夫心啊，来测量圣境也不妨拿这个世间法的事项啊，就可以使你解释这个疑问了。例如 天上的月亮有几个？天上的月亮有几个？就一个。天上的月亮只有一个，可是你要知道，千江有水千江月啊，天上的月亮映在世间的清水上啊，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众生心水晶啊，菩萨隐现中。世间上只要有水，这个水只要澄净干净澄清，天上的月亮就在水里显现出来。千江有水就有千江月，那你每一个人都端过面盆，装一盆水拿到外边去照照天上的月亮，不管你几千人几万人拿一盆水照天上的月，照样有几千几万个月亮映在这个水里啊。举这个事项就可以说明菩萨随机度化，能够广救度一些众生的苦恼啊的实际情况了。世间的月亮尚且有这么大的功用，何况菩萨神通广大无穷无尽啊，何况菩萨是千百亿化身呢、啊、实际上一切众生心中都有一尊观世音菩萨。假如你能发大悲心，大悲的当体就是观世音菩萨，人人有一尊观世音菩萨。我说人总是有良心嘛，有良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你有恻隐之心，有这个慈啊，这个仁慈之心，那个仁慈心的一念呢，就是观世音菩萨。这一念与菩萨相应，随时就能得救，就是好像千江有水千江月。那必定水要沉静，水如果是在动或者是肮脏，那天上的月不能显现。你不能怪月亮啊，怪你的水静不下来，怪你的水不干净啊，并不能说天上的月不现在你的水里。那么由此可以知道，有人会想，我也在念呐、啊，我经常也念呐、啊，可是奇怪的是，我在受苦的时候菩萨并没有来救我哎，啊，世界上也有不少的人念观世音菩萨，他没有得到真正实在的救苦离苦得乐的作用的，那么他就要怪观世音菩萨，哎，他的慈悲不普及啊，哎，菩萨忘掉我了，那我在念的时候他为什么没有救我啊，我病苦苦得要死的时候啊，我在念啊，可是观世音菩萨没有叫我离苦啊，哎，这个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你的水啊不干净，水没有澄清啊。假如你以散乱心、共高心、我慢心、嫉妒心在念，那不会相应。散乱、嫉妒、贪嗔痴，那就是水的肮脏，月亮没有办法现前。不是菩萨不渡你，而是你自己跟菩萨不相应。还有感应也讲因缘果啊，必定你过去有这个善因，你跟菩萨有借缘啊，你过去有这个善根，才能得到感应，那就是水能尽的根源。而你现在在念的时候，必定要至诚恳切。假如你心不诚，心不诚就不会有灵感呐、啊，心不诚不会有灵感。假如你心不诚呢，当下就得不到受用了。哎，我前面讲过这个，南海普陀山的观世音菩萨很灵感，他的感应很大，很不可思议。如果你心意不诚呢，得不到感应的。在南海普陀山里面，就是我们这个浙江省的这个南海普陀山，观世音菩萨的感应呢，因为有这个不肯去观音的视线之后。哦，这个受度化的人很多啊，每年到了2月19香祈呀、啊，上山礼拜朝山的人多得不得了。根据这个感应录里面有这么一些故事的记载啊，有一个达官贵人，那么他是个有钱人又有地位的人， 啊，那么夫妇两个带个儿子啊，五六岁的小孩子上山去礼拜。那么我们中国人有个习惯呢、啊，在从前要点蜡烛，啊，买香啊，点蜡烛来拜观世音菩萨啊、哦。那么这个豪贵之人呢、啊，他就买了一对大蜡烛，不晓得多少斤哎，哦，那个大蜡烛用箱子装起来啊，装着抬到山上去啊，那么供养观世音菩萨，那么点香点蜡烛。这蜡烛就在这个大殿面前，它有这个有一排点蜡烛的地方啊，他就排起来就点了。他大蜡烛点好了，到上大殿里面上香，出来了，发现那个香灯是把他的蜡烛拔掉了，拔掉了，啊，吹熄，拔掉了，啊。那么因为这个来拜的人太多啊，那你已经点过了，他就把它收起来，拔掉了，拿起来给别人可以啊安排这个蜡烛啊。那么你一个人站在那个地方啊，那么别人要排就没地方排吗？那么这个相当是就把这个豪贵的人的蜡烛拿起来，一堆蜡烛把它拿起来吹熄了，拿起来。这个大官高贵的人，他大殿里上香出来一看，蜡烛给人拿走了，吹熄了，看着这个相当是拿走，他毫不高兴，很不高兴呐、啊，心里很气又不敢骂，哦，那就是敢怒不敢言啊、因此一气之下。他就算了，不要拜了，走了，就下山了。哦，正在下山的时候，他的儿子肚子痛了，痛得不得了了。到了要上船的时候，他的儿子死掉了。这一气之下，把儿子也气死了。啊，那么他装蜡烛来的，正好把那个箱子装他的儿子死掉了，装回去了。他气得要死啊！我来拜菩萨，不但没有感应了，我儿子死掉了啊！那么这还是用原箱装，把那个装蜡烛的箱子装回去，把死儿子装回去，啊，那么个坐船要回到这个一路上啊，都是闷着气啊，很烦恼。可是很奇怪的时候，一到家里啊，他的儿子出来迎接他了，啊，哦，爸爸，你怎么这个时候才回来呀？哎，他一看奇怪啊，那明明他在路上就肚子痛死掉了。装在这个箱子里面了，为什么他先跑回来？你不是死掉吗？为什么跑回来？没有哎，啊，因为美人呐、啊，很美的女人呢、啊，把我抱回来的。哇，这样啊，他就是奇怪，明明看到他儿子肚子痛死掉了，那么这个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呢？打开来一看呢、啊，是他的一对蜡烛，他拿去供养的一对蜡烛。这个蜡烛送回来，他上面还刻了两个字，两句话呢。怎么写的？来意不成呐、啊，退回原处。来意不成呐、啊，退回原处，还你嘛！你既然是你来的吧，很不恭敬呐、啊，哎，你根本就没有恭敬心，你这个供高我慢来拜嘛，来意不成，你来的意思没有诚心啊、退回原处，我这个蜡烛还你。明明看到他的儿子死掉了，可是并没有死掉，他把他抱回去了。啊，观世音菩萨把他抱回去了，而他这个箱子里面装的，他看到是他的死儿子，实际上是蜡烛啊，把他装回去，刻了两句话，来意不成，退回原处。哎，以后你们拜佛小心啊，小心啊，可不能退回原处了。不过我们这里不点蜡烛就是。那么由此可见，假如你这个真的意不成的话，得不到感应，没有感应的原因，你只能怪你意不成，你不能怪菩萨，哦。这就是有人念有感应，有人念不感应，原因在哪里？还有一种，你的业力有关系。假如你是定业很强，你道力不敌定，不敌这个业力，你这个修行的功夫啊，持念观世音菩萨的道力不能抵过那个业力，感应也没有办法显现了。原因在哪里？水不进啊。水不净，心水不净，里面肮脏东西没有去掉，所以天上的月就没办法显现出来。因此啊，智者大师的观音一书里面啊，玄义一书里面都有说到，说这个感应啊有四种意义。第一，显感显应，感是观世音菩萨能感，应众生能感，菩萨能应啊，应是指菩萨的这个应化啊，感是众生的诚心的感动啊。第一种是显感显应，第二种是显感明应，冥冥间冥冥中的那个冥啊， 显现的显啊啊，显感明应是第二，第三呢、啊、敏感显应，第四敏感明应，有这么四种分别，感应有这四种分别。第一种的显感显应啊，最显明的感应啊，当下就知道了。例如你念观世音菩萨，菩萨当下现前，你亲自看到菩萨，亲自得到这个离苦得乐的受用，那就是求的人很诚恳，很显明的，很诚恳的求啊，能感。而菩萨的显应很显明的感应出来，让你当下有所感觉啊，这就是显感显应。显感明应啊，很认真的求，很诚恳的求，可是感应啊，你不觉得，不是没有感应，冥冥中有感应。世间上有这么一句话说，光中去暗中来啊，就是你很用心的祈求，光中去啊，冥冥中菩萨有感应，暗中来啊，冥冥中有感应，你自己不感觉啊。有的时候你今天也许会遭遇到大灾难啊，人在家中坐坐啊，往往祸从天上来，可是今天本来要遭到灾难，可是没有遭到啊，你自己不知道啊。可这种的感应呢，那就是显感而明应，还有敏感显应，敏感明应啊。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啊，小伙。